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这是良友电台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。当中呢，我们有不同的环节，有不同的分享，但是我们最终是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，可能我们有这个信仰的生活，也有个人家庭或者工作的生活啊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常常去读啊，常常去祷告，祷告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？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？请陈然来回答这个问题，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祷告呢？
祷告呢，是我在信主了之后，我想是最多所做的一件事情，每一天可能在不同的时刻都在祷告。那最近我也在读一本关于祷告的书，那么它的用一句话来总结了祷告，就是祷告就是世人向上帝敞开心灵的沟通。
嗯，
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浓缩的一个对祷告的解释和理解啊。那么天成老师，那你是如何来看待祷告的呢？
我也觉得这个与上主的这种关系非常重要，因为上主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愿意跟我们来互动，所以你看到整个的天经里面所讲的主，他用各种的形式跟我们来互动，所以我们能够跟上主来互动呢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啊。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是跟上主建立一种关系啊，互动啊，还有呢就是我们也透过度阿祷告呢，也知道主的心意，就是他想的是什么，他要我做什么。那第三呢，我觉得是改变我们的内心。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呢并不是主要想的，主让我们去做的，所以呢我透过祷告呢去明白上主的心意，然后做出改变。第四呢，我觉得就是我们喜乐或者是我们面对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，就是当我面对苦难也好，患难也好，或者人际关系也好，那当我祷告度阿之后呢，可能主给我这样的一个改变，然后让我有个喜乐的心，有一个平安的心去面对这一切。
是的。
所以呢我觉得祷告呢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个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，或者是一定要我做什么，而是我跟主的关系的建立。那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也希望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啊，通过手机短信呢，或者是各样的途径呢，来跟我们分享的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路加卷第七章的诵读。
路加笔下的尔撒充满着对世人贫苦、病患、苦难和伤心者的无比同情。尔撒的救恩是具有普世性的。敬请收听路加卷。
饮之乐，路加卷第七章。尔撒向群众讲完这一切话，就进了加百农，由百夫长所重用的一个奴仆病得快要死了。百夫长听见尔撒的事，就打发耶胡德人中几个长者到他那里，求他去医治他的奴仆。 长者们就来见尔撒，恳切地求他说，您给他行这事，是他配得的，因为他爱我们的人民，给我们建造礼拜堂。尔撒就和他们一起去。离那家不远的时候，百夫长派几个朋友来说，主啊，不必劳驾，因为您到我家来，我实在不敢当，我也觉得没有资格去见您，只要您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一定会痊愈，因为我自己是在别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我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，对另一个说来，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个，他就做。尔撒听见这些话就很惊奇，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。奉派的人回到家里，见那奴仆已经好了。后来尔撒往拿因城去，与他一起去的有门徒和一大群人。他走进城门的时候，有人把一个亡人抬出来，是个独生子，他母亲又是个寡妇，城里有一大群人陪着他。主看见了，就慈悯他，对他说不要哭。于是上前按着埋体架子，抬的人就站住。他说，青年人，我嘱咐你起来。那亡人就坐起来，开口说话。尔撒就把他交给他母亲，众人都惊惧，赞颂真主，说有伟大的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，又说真主眷顾他的子民了。于是这话传遍了耶胡德和周围各地。耶哈雅的门徒把这一切事告诉耶哈雅，他就叫了两个门徒，派他们往主那里去，说您就是那位要来的，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？两人来到尔撒跟前说，施洗者耶哈雅派我们来问您，您就是那位要来的，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？就在那时候，尔撒治好许多患疾病的，遭灾难的，身上有污灵附着的，并且施恩给瞎眼的，使他们看见。尔撒回答他们，你们回去把看见和听见的都告诉耶哈雅，就是瞎的可以看见，跛的可以走路，患麻风的得到洁净，聋的可以听见，亡人复活，穷人有家音听，谁不因我绊倒就有福了。耶哈雅派来的人走了以后，尔撒对群众讲起耶哈雅来说，你们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？被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？身穿华丽衣服的人吗？这些衣服华丽、生活奢侈的人是在王宫里的，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？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重要得多了。田经所记，看哪，我派遣我的信使在你面前，他必在你前头预备你的道路。这句话是指着他说的。我告诉你们，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耶哈雅更大，然而在真主的国里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众人和税务官受过耶哈雅的洗礼，听见这话就称真主为义。但法利赛人和戒律师未受过耶哈雅的洗礼，就拒绝真主对他们的美意。 二撒又说，我要把这世代的人比作什么呢？他们好像什么呢？他们好像小孩子坐在市中心，彼此呼叫说，我们给你们吹笛子，你们却不跳舞，我们唱哀歌，你们也不啼哭。因为施洗者耶哈雅来了，不吃饭不喝酒，你们说他是恶魔附体的。人子来了，又吃又喝，你们说，你看这人贪食好酒，与税务官和罪人为友，但真主的智慧借着他的儿女就证实是公义的了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尔撒同他吃饭，他就到法利赛人家去复习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，是个罪人，知道他在法利赛人家里吃饭，就拿着一瓶香膏站在尔撒背后，挨近他的脚哭，眼泪滴湿他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不住地吻他的脚，并且抹上香膏。请他的法利赛人看见了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定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怎样的女人，因为他是个罪人。尔撒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他说，老师请说。尔撒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债户，一个欠500 dinar， 一个欠50，他们都无力偿还，债主就把两人豁免了。他们之中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，我想是那个多得豁免的。尔撒说，你判断对了。于是转身向着那女人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和我亲吻，但这女人自从我进来就不住地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罪都蒙赦宥了，因为她的爱多，那赦宥少的爱就少。尔撒就对他说，你的罪赦宥了。跟他一起吃饭的人心里说，这是谁竟然赦罪呢？尔撒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安地去吧。
天经路加卷第七章呢有两个部分，一个就是1节到17节，讲到两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主呢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，第二呢就是医治了一个寡妇的儿子。那这两件事情呢非常重要，就是讲到主的这种医治的能力，讲到主的权柄。那因为主是万人的主，他先拣选自己的子民，但是呢他自己的子民也就是以色列人拒绝，反而外邦人也就是百夫长还有寡妇的儿子，他们呢都是外邦人，但是他们愿意得到这个恩典。所以呢你看到这个主呢在这个当中讲明他是普世的主，全地的主，他不只是某些人的主，而是全世界每一个人的主，他愿意让每个人经历他的恩典。当你愿意接受的时候呢，主的恩典就临到了。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外邦人的经历呢，都让我们看到主呢也怜悯他们，也医治他们。同时也表明主的权柄，主的大能。然后第18到35节呢是第二部分，讲到这个约翰，就是施洗约翰，他呢就产生了疑惑，因为看到主呢 面对很多困难，面对这个很多挑战，而他自己呢也面对杀头的危险。那因为他在监牢里嘛，所以他也对这个弥赛亚的身份呢产生了怀疑，所以他问这个主，主呢给他一个很清楚的回答，他就是弥赛亚。另外呢，就是那些不肯接受弥赛亚的那些人呢，他们也得不到这个恩典，只是少数人愿意接受他的时候，也同样的去认识主，来经历主。所以呢，你看到在这个之后36到50节呢，什么人来接待他呢？就是有罪的一个妇人，他来到这个西门的家里面，因为主跟门徒一起到西门家里吃饭，这个有罪的妇女呢也来到这个地方啊，也经历了主的恩典，所以主呢是愿意接纳每一个人的。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主呢他愿意跟所有的人来分享。
那在这一章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主尔撒呢是全能的眷顾人的拯救和帮助人的主，他喜悦我们亲近他，全心的信靠他，愿意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和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
寻找那些寻找他的人，当我们去愿意来跟随他，去亲近他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经历主的恩典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。
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，
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。
故事论尽人生，人生谱写故事。
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，
给心灵讲故事。
亲爱的 Dusty， 我是李兰，今天跟你分享一个在森林里发生的故事。森林里，一群小猴子嬉戏着，母猴们也在一旁觅食。捕猴的猎人在树下设置了机关，专门捕捉小猴子。猎人把空的玻璃瓶绑在树干上，瓶里头装了一条香蕉，要引诱小猴子来拿。这个空空的玻璃瓶的瓶口刚好可以容让小猴子将手伸进去，可是拿了香蕉的手却比瓶口大，往往拔不出来。猎人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小猴子带个正着。有一只小猴子到树林里玩，闻到香蕉的香味兴奋不已，把手伸进瓶罐里要拿香蕉，没想到手就伸不出来了。小猴子很着急，咿咿呀呀的大叫，跟旁边的母猴求援。母猴早就识破猎人的诡计，对小猴子说，放手，你把香蕉放掉，手就可以伸出来了。可是小猴子不舍得香喷喷的香蕉，死不肯放手，坚持要母猴把玻璃瓶打破，让他的手拔出来。猎人的脚步近了，
救我，快救我！
小猴子喊着，
放手啊，快放手啊！
母猴 叫着。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小猴子无路可走，只好依着母猴的话放手了。小猴子没想到手一放，真的就逃脱了猎人的陷阱。亲爱的 Dusty，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，常常会遇到许多的瓶颈，像这只小猴子面临的困境一样。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向上主呼求：“
主啊，救我，快救我啊！”
但是在呼救的时候，我们却又不肯放手，让上主采用他的方式来施行拯救，还是执着于自己的方式，还坚持要上主照着我们自己的方式把玻璃瓶打破。结果不但香蕉没拿到，连宝贵的性命也失去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学会放手，就能够轻易地逃脱。人生的顺利常常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。尹之乐，耶哈雅卷十章十节，记着尔撒的话说：贼来了，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，并且更加丰盛。是的，尔撒就是那位使受压制的得自由的那位上主。如果我们愿意听他的话，我们就肯定可以自由。
我要自由的飞翔，不再放荡，独自沉默，一直到天亮。我要靠住更坚强，再大的风雨都不能将我给抵挡。轻易的退让，让罪恶有机会去试探。我不再让心儿流浪，浪费生命换的结局这样。往过去的荒唐要试着原谅，尽管成沧桑，流泪也感伤，好像丰富生命，勇敢让天空晴朗。飞翔，不再放荡，独自沉默，一直到天亮。我要靠住更坚强，再大的风雨都不能将我给抵挡。我不知该怎么讲，心情是一片彷徨，留住生命就不再迷惘。有的飞翔，不再放荡，独自沉默，一直到天亮。我要靠住更坚强，再大的风雨都不能将我给抵挡。我要自由的飞翔，不再放荡，独自沉默，一直到天亮。我要靠住更坚强，再大的风雨都不能将我给抵挡。
给你的。
透过故事的启迪，得到智慧的真谛，
透过人生的领悟，谱写生命的故事。
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，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，追寻人生的方向。给心灵讲故事。
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有一句话啊，放手，你把香蕉放掉，手就可以伸出来。所以当你的手卡在那里的时候呢，你紧紧抓住，你的手就没有办法来放松，没有办法来伸出来。当你把手放下的时候呢，反而你得到了自由。
是的，那我们是否呢，也常常向主来呼求，主啊，救我，快救我啊！但是呢，我们又不愿意放手啊。
嗯，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呢都是这样，我向主来呼求，求主来帮助我，来救我，但是呢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方法紧紧抓住，我不愿意去让主来帮助我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矛盾
的。
所以当我们愿意真正从内心，从我的口向主来呼求，更是让主来帮助我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经历主的恩典。那也希望我们每个 Dosti 呢都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学习放手，更是能够紧紧地抓住主，透过祷告读阿呢来经历主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耶哈雅一书3:21-23。
亲爱的，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，在主面前我们就能坦然无惧了，凡我们所求的就能从他得到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做他所喜悦的事。主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信他的儿子尔撒麦西哈的名，并且照他的嘱咐彼此相爱。
主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以坦然无惧的心向他来仰望，向他来寻求，更是呢能够遵行他的命令。当我们遵行他命令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得到主的祝福，更是呢我们可以在人的当中把主的爱呢能够彰显出来。这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得到主的恩典，更是能够把这个恩典能够临到更多的人。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来互动的。
我们的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，13229966122，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对，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期盼你能够跟我们来互动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Dosti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